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伽经》，今天是第117讲，接着学这个新的颂子。先看唐本，因平一角等，而说兔角无，是故不应言无比相因法。这个古本呢、因为五个字一句译的这个就是不太好读懂。再一个还有理解问题，有时候他理解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这个翻译经常翻译的这个大译师们啊，他有的也不是对这个唯识，就是这个最好的最高的这个了义法呀，已经学的都很精通了，就像玄奘法师那样，不是那样的。所以他译的大量经典啊，译到这个比较高深的了义的唯识经典的时候啊，很难把这个每一个细节都理解得很好，所以译的呢理解上也有问题。我们先这样学，到这个你像就这个这一段话啊，这个反而那个现代人译的这个话好理解，意思一看其实很简单，也就比较清楚了。我们先讲古本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它大意就是说呀，第一句话呢是说我们凡夫的理解，我们就是不学佛的凡夫，普通凡夫常识是这样说。怎么说呢？说这个因为平一角这些呀都是存在的，我们那个都是真实存在的，而说兔角无。但是那个兔角呢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是我们人就是不学佛的普通人的常识。谁都是一说龟毛兔角就知道你说的那个根本就没有那回事儿。他为什么说龟毛兔角没有呢？因为他的前提是说那个兔子有耳朵没有角，我们有平有一，那像那个牛啊有角，那个兔子没有角，是一世界上实有的东西对比呢，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只有话但是实际上没那个东西，它呢安立的兔角，就是它创造这个词儿龟毛兔角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根本不存在，这是我们的一个普通常识。这句话很简单，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学佛的一般这个常识呢就认为瓶子衣服牛角什么这些呢，羊角啊这都是有的，兔角呢实际上没有，但是这个虽然都有这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就代表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点都不存在的意思。龟毛兔角，这个龟毛就是说那个看龟那个背上好像长了很多毛，其实不是龟毛，是那个微生物啊什么那个植物啊，在那个龟背上长的，不是兔有毛。但是呢没见过的人一看，兔有毛，没见过兔子的人老远一看呢，兔子俩大犄角，其实他是没看清，就用这种错误的现象创造这个龟毛兔角的词儿来代表呢你以为有实际上根本不存在，这样啊。下边这就是佛的判断了，说是故不应言无比相因法。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般人常识呢认为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有的是有的，有的是无的，很简单，就是有无分，世界上一切法不是有就是无，是吧？分这么两大类概括了世界上一切法。但是佛说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这个世间人呢、不知道是梦，根本世间就没有真的，没有有的东西，哪里会有无呢？你没有有的东西就没有无的东西，是吧？这两个是相对而言的，你没有有的你怎么能说那个没有呢？所以它这两个是相对成立的。在佛看来，我们凡夫在梦中不知道是梦，把梦当真的人呢，你在梦里头说这个有那个无都是不对的，都是谎话，都是错话，都是上当受骗了，因为你不知道是梦。其实里头也没有东西有，也没有东西无，你说这个是真有那个是假有什么，这都是错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佛说呀，世间人不知道是梦，在里头说这个有那个无，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是梦的人呢就不应该说无比相因法， 就是没有兔角的象，也没有兔角的音。如果你说兔角就是没象，兔角就是没音，没有东西能生出兔角来，就是这个兔角就这叫性象皆空，是吧？那个音法就是组成兔角的因缘法，它能组成这个兔角的自性，那个兔角就真实存在了。像是兔角的像，那就是人看的时候会产生一个兔角的像。实际上你把耳朵看成兔角，你是自己误解，根本那不是兔角的像。所以呢，这个世间人就会说，兔角呢既没像，也没性，也没自性，也没有组成它的因缘法，这就是无比因缘法。这整个这三句都是凡夫的这个话，都是凡夫的理解。佛说呢，是故不应言。为什么凡夫理解不对呢？就是因为凡夫不知道面前是梦，把梦里当真，才会说啊，凭一角有，兔角无。那个兔角无呢，连相也没有，不要说组成它的因缘法了。为什么连相也没有呢？是你没见过兔子，不知道兔子这个那是耳朵的相，实际上你把它误解为兔角的相。所以呢，世间人说，兔角无，无比相因法，就是没有相，也没有它组成它的因缘法，就是没有自性。三句都是凡夫的常识，就有一句佛说呀，你这么说不对。为什么不对？很简单，我们就是说，你佛看一切都是空，都是梦幻泡影，是吧？你说这个有那个无，什么有相没性相皆空，神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样说。第二段啊，对，第二颂，无因有故无，是无不成无，有待无一耳，辗转相因起。这是继续讲佛说上边啊，为什么不应该说的道理。前边这等于佛就说了一句，说你们说这个前边有这个有的无什么，佛说这个不应该这么说。为什么呢？这下边讲道理，下边好几颂的都是给你讲这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是这样讲，说无因有故无，说因为世间人说的那个无，说兔角无哈，它是因为跟有相对而言把它称为无。就是说为什么这世间人说没有兔角啊，因为它前提是因为有的东西有角，真有角存在。牛啊羊啊什么鹿啊，好多这个动物啊都有角，真有角存在。结果一看有一个人没见过兔子，回来跟大伙说，我见了一个兔子，也俩大脚，他说兔脚。然后大家呢就跟他说，这个羊牛是有脚的，兔子呀没脚，你看错了，那实际上是耳朵。这就叫无因有故无，就是你说兔脚无是因为有的东西有脚，所以你说兔脚无，创了这个名词。是无不成无，你这种无啊，这个无啊就不成为真正的无。你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以有为前提，所以说我们把世间的一切法分成有见跟无见之后啊，其实可以概括成一个有见。说那个我说的是兔子没脚，你怎么说有呢？因为它是必须以有脚为前提，它说兔子没脚。他如果世界上从来就所有的动物都没有脚，就是没有脚这个概念，就没有脚的话，你不会说这个东西没有脚，不会说那个话，是不是？你就是有是以这个无是以有为前提的，所以你这个无呢都是建立在有见基础上才能成立的。无因有故无，你这个无是因为有东西，你暂时这个时间这个空间暂时没有这个东西，你称为无，它是以有为前提的，所以这个无呢不是真正的无。佛说真正的无就是什么呀？就是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这叫真正的无。说你这个无啊，实际上是有，实际上是这个有见的一个补充说明。就是说因为你那个认为世界上有什么，有什么它不是所有时间所有空间所有这个就是永远在你面前有，是不是啊？你所以它呢就是相对于有来说暂时无，那个无那实际上不是无。 也说这个很难说呀，也说不定这个兔子怎么发展变化，哎，兔子就有脚了，这都有可能的，是不是啊？所以说你这个建立在有基础上，以有为前提的无啊，不是真正的无，有待无意而辗转相因起。说那个无是以有为前提的，你这无不是真正的无，那有是以无为前提的，那它是不是就是真正的有啊？佛说那也不是，有待无意耳，就是说你这个有也是相对于无来成立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啊，就是没有无的东西，就是什么都是有，你就不会有有这个概念，就是因为你不会出现它相反的情况，不会出现相对的情况，就是什么东西永远都是有的，就没有没有的时候，没有无的概念，你也不会产生一个说有有的概念，你就是正常就是那就成了一个这个叫平台了，是吧？哎，所以有待无一耳，就是说你这个有呢，是相对于无来说现在有。哎，我们很多东西都是无的，然后呢，因为什么因缘聚合呀，哎，产生了就变成有了。这个有的定义就是先无后有为有。哎，无的定义是先有后无为无，这是他俩都是一对儿，是离不开的，离了一个，另一个概念不能成立，哎，就不会，就没那个概念，哎，离了他的相对概念，这个一半的概念成立不了的。也就是说，我们脑子里都成立概念啊，都是一对一对成立的，都是二，都是起分别，哎，任何概念都是起分别，都是分成二才能成立的。所以这个有它如果以无为相对概念为前提的话，它也不成立。为什么呀？因为辗转相因起，因为这个有待无就是它是有条件的，它那个条件就限制了它的有，就是它有啊不是真的有。哎，辗转发展转运转转发展变化，哎，这个相因起就是说就是它的这个就是相或者是它的因缘，哎，组合了它才能变成有。然后说这个道理佛继续详细的来讲，说为什么这个辗转相因起有就不能成立呢？下边继续讲，说若依之少法而有少法起，是则前所依无因而自有。这就是继续讲这个辗转相因起为什么这个有不能成立。说如果你是依止少法的意思，就是说随便一点法啊，有那么一点法，如果依这个某些法吧而有少法起，它呢发展变化因缘组合，哎，结果就能生出另一部分法来。哎，如果你说有些法它经过发展变化就能生起另一些法来的话，是则前所依无因而自有，那你这个依止的这个法就是前所依，就是先有一部分法它发展变化之后又生起了另一些法，这个前所依依止的这些法呢就是无因而自有。你因为你现在是依止甲生起乙，你这个甲没道理啊，你甲哪来的啊？你凭什么说甲有啊？哎，那个甲就是你不讲理，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有这个土有水什么，我就是和出泥来。哎，你这是为了解释什么呀？解释这个泥是怎么升起的。但是你这个土跟水是怎么升起的呀？你没说，无因而自有，你是随便拿来你就说我这就有土有水然后合成泥了。哎，你这个只是说明这个土跟水合起来的东西叫泥，但是你那个土跟水前边所依的这个呀你是没交代的，无因而自有，你随便就俩名词来了。就是有的人说啊，不是，我那个土还有原因。下边佛又接着说这个若比别有一，比一复有一，如是则无穷亦无有少法。这就是那个狡辩的人不服，说这个我那个土跟水都是另外的东西，有依据另外的东西又组合出来的，哎，这样呢，哎，都有因都有果，我就成立了。佛怎么批他呢？找他的漏洞呢？佛说呀，如果比别有一，如果你那个前所依就是那个土跟水，哎， 别有一，他另外还有他所依靠的因缘法来生他，生这个土跟水。哎，你说我无因而自由，你说我不是无因，我那个土跟水也有因，它也有因缘组成土。若比别有一，如果前边的所依另外有其他的所依的因缘，注意比一复有一，那你那个就是组成土，比如说组成土，我们海最后咱们就直接了当说啊，别弄那个什么最后就是什么呀，说基本粒子是吧，基本有基本粒子，最后哎，最后什么原子分子，最后就组成土了。哎，若比别有一，那个就是土另外有的一，最后追追追就是基本粒子。说比一复有一，你说的那个一啊，你不管找多少原因，你前边那个永远是无因自由啊，你得那个是吧，你永远是佛说的前边说的那个，你前所依就是无因自由，哪来的呀？哎，有的人不服，就是说什么这个分子原子啊，一个一个一到最后怎么样啊，一到最后他说基本粒子，基本粒子怎么样成了无因而自由了，对不对啊？那个为什么基本粒子无因呢？因为基本粒子的定义是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不可再分的。哎，就是它不是其他东西组合，哎，不能再分了，它是一个独立的，无因了。哎，没有东西说什么东西组成最基本粒子，没有了，无因而自由，哪来的呀？科学家也不知道。所以我们那个基本粒子啊，就是无因而自由。哎，这个。若比所有，如果你有人再狡辩说我基本粒子我还是那个它还有组成它的因缘，那就不叫基本粒子了是吧，你就继续找，比一复有一，一定是这样，你说我不是无因自由，我那个有原因，有原因你找啊，嗯，基本粒子你就说什么组成的吧，有的人现在就是什么找说是什么弦呐、能量啊，反正就是他也去找，比一复有一，但是你那个弦，你那个能量还得有其他的东西来组成，还得有因。你只要指到哪一步说我前边无因了，那你就是胡说八道了，就是是吧，就不讲道理了，没有因果了，没有因就有果了。哎，明白佛说的意思了吧。哎，就是说人呐、逻辑很混乱。哎，认为说我也都是因缘法，有因就有果，我这个果一定有因。有因，因还有因，因还有因，它是无穷的。注意下边这一句，如是则无穷，亦无有少法。就是说，如果你说我这个因呐、永远可以分割下去，没有不可分的这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也就是说不存在基本粒子。就是说我这个物质啊是永远能分下去的，永远有因。这样你就防止了一个逻辑错误，就是什么呀，你不会变成说我这个东西不能再分了，我无因了，自由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你就是不讲理了是吧，那就不能成立了。如果你为了躲过这个逻辑上的悖论，哎，我不是无因的，我是永远有因的，我永远往下分，那就怎么样啊？那就进入了另一个逻辑悖论，就是什么呀？如是则无穷，就是说这个东西可以永远分下去，永远不存在一个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那你就自己就等于承认不存在不可再分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就没有基本粒子了，亦无有少法，连基本粒子都没有，你还有什么呀？有的人说那还继续分呢、你只有一个你认为你在继续分的过程，你永远找不到一个东西，那成什么逻辑？而且你这个话呢，你说可以无限分下去，就等于说不存在基本粒子，不存在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哎，那就是永远在分的过程当中，那你这理论就没东西了，就是不是啊？你就承认没有基本粒子吗？那永远分下去就是说没有基本粒子，世界上没有物质，哎，你物质是其他东西组成的吗？我找那个其他东西，你说我正在找，甭管找不着，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哎，你说物质肯定是不存在了，因为物质永远在分，你在找它的因嘛，是不是啊？哎，而且这个因是永远找不着的，无穷你怎么能找着？无穷就是说这个过程是没有完的，你就找去找下去吧，就没有完的，那就是等于承认没有法，亦无有少法，就一点法都没有。哎，没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法，都是那个其他东西组成的， 但是那个其他东西呢，你又永远找不着，无穷就是永远找不着，那就等于承认说没有任何东西。整个这个逻辑过来，就是说实际上呢，并不复杂，是不是啊？一环套一环。好，这个就讲到这儿。下边呢，把道理讲清楚了，就是说你谁说这个什么世界上是什么因缘能组成东西，有因就有果，那都是胡扯。哎，你前边那个你说的那个因肯定是个什么呀，是一个无因而自有的因。哎，你不服不服咱们就找。你那个你说我这个因有因，哎，你把你那个因找出来，那个因又是叫无因而自有。你说我还找，哎，你找去吧。你说最后你说永远有因，就等于永远什么东西都没有。好，我们下边这是讲这个世界上啊是空。哎，你为什么是空啊？就是因为你在梦里头，你见的那东西根本就找不着，那东西根本就没自信，根本你见不到任何东西，你非要说有东西，你不傻透了吗？是不是啊？你做梦的时候里头什么都没有，结果你就非说里头什么都有，这不是大傻瓜吗？你怎么可能在逻辑上成立？你怎么可能实证到任何东西呢？不可能，是不是啊？这就是人们的愚痴。哎，这佛呢就是揭露我们这么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你就在做梦，梦里头什么你都看不着，就是你记忆升起的一点颜色声音啊，你就认为你梦里头什么东西都有了。哎，这个非常的愚痴啊。这是佛这个破我们，就说我们这个世界漏洞太大了啊。好，现在你看不学佛的好多人都那个都发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都发现这个问题。哎，就那马斯克都知道，他又不是那个研究这个东西的，又不是研究哲学的，又不是研究这个物理论的，是吧？他都肯定，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可能性，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十亿分之一。哎，我们说万一怎么着了，你亿一，那万万一，它这是十万万一的可能性，它等于没有是真实的可能性，就是，这就是他比较聪明的人呐，都能看出这一点来。所以现在有些佛教徒啊，哎呀，非要认为面前有，说老实话，愚痴透顶了，你还不如外道了，你比马斯克，比霍金，这些聪明的外道都比你有智慧，哎，都比你知道。人家现在承认世界上是虚妄的，不可能是真实的，有多少啊？哎，现在电影小说有多少啊？就你还是佛教徒，还在那非要说有，哎，非要说空不是没有，佛告诉的那么清楚，看不懂，所以你就可见啊，就是说这个善根，佛法的善根呐，哎，你说你是佛教徒，你实际上还不如那个就是现在表面上是外道的那些人呐。理解的好，哎，你还不如他聪明。马斯克不一定这个比你啊学佛法学的少，哎，他如果不是这个学佛法学的多的话，他的智慧不会是那个样子。哎，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道理讲清楚了，下边佛给做比喻，做什么比喻呢？就是那个幻化师来换街头幻化一个立体电影啊，说如衣木叶等现种种幻象，众生亦如是依是种种现。第一句是说这个当时啊，古代啊，那个时候修行人多，这个天眼通什么有神通啊，是有这个功能的人到处都是，哎，但是能够这个幻化弄得很好的呀，也还是相对而言啊，还是少数。所以呢，这些人可以赚钱，怎么赚钱呢？就在街头用一些木枝啊，树枝那个枝有枝叶的，哎，什么木块，反正他有一点小的道具带到那儿，然后十字街头攒着一大场子，然后呢，大家围的人多了，他就开始施法术，哎，念咒，一施法术呢，就现种种幻象，就给你演电影了，哎，人也出来了，马也出来了，这个该打仗的打仗，该干什么就是演话剧，就是哎，演一通。给你演一段故事，哎，演其实就是电影嘛，哈， 演完了，就是电影没有屏幕，就是没有屏幕的立体电影。演完了，哎，一收，大家一看，就一个人有点树枝儿，是吧？哎，大家一看，这厉害，哎，给钱，是吧？这就是那个时候人们的电影娱乐。然后佛说呢，众生亦如是，依是种种现，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些人，哎，众生就是我们梦中的人吧，也是这样，跟那个幻象一样，是什么呢？依是种种现，就是依据某种事，又依据某种事显现出来的种种六道轮回的这个现象。这个事大家理解啊，我们平常说事物，哎，我说那个古代说一切法，这个法字呢，现在就可以换成现在词叫事物。这个事物啊是什么意思呢？物好理解，物就是物质，哎，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个事啊，代表这个除了物质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些什么呀，用语言、思想、精神、想象的东西叫事儿。哎，就是物跟物之间，哎，物跟人之间，人也是物质了，之间的关系。哎，就是必须用概念表达，必须用语言叙说，这个都装在我们脑子里的精神活动叫事儿。这样的话呢，事物就是组成我们这世界的两大部分，事是精神活动，物是物质存在。哎，两个组起来，我们面前的世界就是精神跟物质这两种活动，两种东西组成的世界。这个事是这个意思。所以依事种种见呢，就是依据这个操作。依据人的这个脑思想活动，你像这个幻化师呢，他就是依据他的这个叫精神作用，依据他的那个法力，依据他的这个造作吧，哎，他能给你演立体电影，这叫依事种种现。哎，这个依据幻化师的叫什么呢？叫法术吧。哎，依据他的造作，他可以给你演电影。佛比喻是什么呢？说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啊，也是这样，都是依据某种操作、某种这个就是造作，哎，现出来的。接着来啊，依于幻失力，令于见幻象，而于木叶等实无幻可得。这还是说这个比喻，分析这个比喻，说这个比喻里头有什么呀？依于幻失力，就是。有幻师，那个幻师啊，有这个法术，哎，这个力是指的精神力量，哎，他的神通力。幻师是真实存在的，这是这个比喻啊，这个比喻的喻，哎，幻师是真实存在的，幻师有法术，有这个势，有这个精神力量，哎，这也是真实存在的，这是真实存在的，依据这两个，然后呢，就令于见幻象，就让。没智慧的人看见幻象了，哎，这个没智慧的人呢，就是让观众就看见立体电影了，哎，实际上有的是幻视跟力量，没有的是什么呀？是那个幻象里的东西，哎，比如说有国王、有大臣、有武将，哎，在这演历史故事吧，帝王将相是吧？哎，那个幻象，令于见幻象，就是让他见一个什么都没有。但是看着呢，里头有很多人事的这个电影，而于木叶等实无幻可得。但是呢，实际存在的这个木叶就是指的这个木头啊、树叶啊什么的，你就想个树枝吧。哎，他这就是做这个幻象的时候，他也要用一个东西来这个做依据，哎，借助他的力量。这是真实存在的，幻师跟幻师的法力，还有这个木块跟树这个枝叶啊，这些是真实存在的。说在这些真实存在的东西里头呢，实无幻可得。实际上你没有幻象里的那些东西可得，就是说找不着那个人呐、帝王将相啊、那个马呀、战争啊、士兵啊，哎，没有幻象里的那些东西可得。这谁都理解是吧？幻化师就是说，幻化师有，道具有，他的法术有，哎，你看到的那个幻象里的东西呢都没有，很简单哈。下边，若依执于事，此法则变坏，所见即无二，何有少分别？然后就分析这个理上来分析了，说若是依止于某些操作， 依止于某些操作，此法则变坏。哎，你知道啊，这是幻化师用他的法力，用一些这个道具给变化出来的一个电影，实际上里头的人马什么都没有。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哎，依据某些操作变出来的那个东西呢，实际上是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此法则变坏，就是说你知道这是幻化师法力造出来的一个立体电影，你知道这回事儿的话，你就知道变出来的那个法怎么样啊，是不存在的，哎，是假的。当然也会有小孩跟愚人他会当成真的，哎，就是小孩子没见过这个立体电影，或者说这个人呢智商低，哎，傻乎乎的，他会看见东西就害怕，看见就喜欢，哎，他会把这个当成真的。那个对于这两种人呢，此法就变不坏，因为他不知道是幻化是幻出来的电影。哎，这个若依止于是此法变则坏，就是说你要是知道这回事是一个放立体电影，是一个这个就是你只懂这是幻化是幻化出来的假象，懂这个的话，此法则变坏，你就知道它幻化出来那个就是一个影像，里头没有人没有马，哎，你那个就是不存在这个东西，哎，这是此法则变坏的意思。所见即无二，何有少分别？说如果你知道了，说所见你看见的那个立体电影的人跟马呀，即无二，就是里头是没有东西的。无二就是没有分别，没有概念，就是说如果你在里头你看你有分别，你说这个是人这个是马，哎，这就是有分别了，那就是这个误解了，就是那个东西不变坏了，是吧？你不知道是幻象了，你认为真有了，你现在知道这个是幻象，所以你说所以佛说呀，既然你知道你所见的东西无二，就是里头根本什么都没有，你不要起分别，里头任何概念都没有，你说有什么都不对。哎，无二就是你不要起分别，就是我就是来看电影来了，那屏幕上什么都没有，我知道，哎，我起分别是干什么呀，我也知道那个没有这些东西，我是为了这个就是娱乐，哎，所见即无二，这也是常识，是吧？哎，幻化是幻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你既然知道你所看见的那个人呐马呀什么都不存在，何有少分别？你哪里会来就是还会起真实的分别呢？不是起真实的分别啊，哪里还会去分别它里头是有什么呀，有人啊还是有马呀，这个是真的呀那个是假的呀。意思就是说看幻化师电影的人他知道这个这就是一个幻化师的一个造作，演的一个空无二的电影，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还没有人当真啊，人家演完电影了，你还非要跟幻化师去那买人家那个幻化出来的东西，是吧？那就叫有分别。哎，谁都知道看完电影就散了就完了，没有少分别，就是你不用再去想说刚才这儿有什么什么，哎，就知道是里头东西都没有。这个意思呢，为了这个准确理解，我们把两个现代译的呢，我们提前到这儿。谭先生译的是依于他世之幻世，若然忽而而消失。他这个译的不是太好，但是意思呢也有，就是说如果是依指他世，这个他世呢是这个在比喻里头啊是真实存在的事儿，依于一些操作，真实幻师啊一些这个法术啊，依据他的操作之幻世，依于真实存在的人跟操作产生的幻视，产生的那个立体电影，若然忽而消失，哎，演完了没了，哎，他这句话的意思对，就是说什么呢？那个你操作出来的幻视，放出来的立体电影啊，它里头什么都没有，哎，演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哎，意思是对，但是这个跟本颂的意思啊不是太那个，就是此法则变坏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你如果要是依止实际的事儿生出来造作一些幻视，为什么说它是幻视呢？因为那个你知道这个它是造出来的那个立体电影之后啊，此法则变坏，你知道它里头没东西，哎， 不像说工厂生产的产品，你不会说造出来就没了，造出来就坏了，是吧？你就认为它造出来就成立了，造出来就有了。哎，佛说的这个说，你如果是知道依于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造出来一些幻象，哎，你知道是这个，就是幻法师嘛，就是这个比喻。所以呢，造出来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既然你知道见的东西不存在，你还起什么分别啊？你就不会起分别，这是欲里头的事儿。你谁也不会看了那个幻化师的电影之后，还去跟幻化师去，执着这个幻象的东西有，哎，还跟他去谈什么事儿，做什么买卖，是不是？哎，所以这个说忽而消失，意的不是太好。实际上就是说，你就知道幻视里头没有任何东西存在，这叫变坏。于见此时无有二，是则如何更分别？就是你在见这个的时候，里头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二，没有分别，里头不存在任何东西，是则如何更分别？你还会去分别它吗？还会去认真讨论里头的事情吗？哎，看完就完了，知道没那回事。黄先生译的啊，如果所依靠的事物毁灭，所见二者不存在，怎样分别？哎，反正就证明这个，就是说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幻师幻化出来的东西是假的，是不存在的，你还会认真的跟他去讨论幻象里的东西吗？哎，你就不会了。这是比喻。下边该比喻真的了啊，就是说谁要是跟幻化师在那，幻化师幻化了个马，你非要买那个马，那就是大傻瓜了，是吧？世间人也认为他是傻瓜。哎，这前边就是说人们不会去买那个幻化师幻化出来的那些东西。哎，下边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我们的真电影了，我们的这个生死长梦了，我们六道轮回了。哎，我们六道轮回是谁幻化出来的呀？是你自己的阿赖耶识里的记忆幻化出来的。你就是你现在做什么梦，哎，不管是什么样的色声香味触吧，全是你记忆里的色声香味触生起来的一个生死长梦，跟幻化师一样。谁是幻化师啊？你的那个阿赖耶识，你的藏识，你的所有的记忆就是幻化师。哎，这个他有什么法力啊？你有什么记忆，他就能给你做什么梦。哎，这就是他的法力。哎，自动的，这个连那个什么都不用，连那个叫木头什么树枝都不用，哎，不需要任何，就有记忆就能做梦。哎，这个幻化出来的呢，来这个比喻这个我们生死长梦，就是自己幻化出来的一个立体电影。好，我们来看这个佛对我们生死长梦的分析啊。分别无妄计，分别亦无有，以分别无故生无生死涅槃。分别无妄计，这个就是说这个你在这起分别吧，无妄计没有你虚妄嫉妒的那些东西，也就是说你在这分别出来的东西都没有，这个谁都承认。哎，分别出来的东西没有，因为分别是你脑子在分别，你脑子分别的东西都是在你脑子里的东西，是吧？你分别什么想到什么都是一些概念。哎，所以分别无妄计，这是常识。哎，就是一个人你坐在家里吃饱了，你就在那想，哎，人不动就在那广想广分别，是吧？分别一上午，说你分别出什么东西来了，你什么也分别不出来，是吧？分别无妄计就是说你在这分别的时候呢，没有你所分别的那些东西。哎，你随便想什么都没有，没有你虚妄嫉妒出来的那些东西。这是说分别不出东西来，也就是说所分别的东西都是空。这是第一个，是空所分别。第二个，分别亦无有，说你如果今天上午你坐在家里分别了一上午，所分别出来的东西一点没产生，一点没，就是所分别的东西都没有，分别亦无有，等于你这个分别也是个就是废，就是白分别了，是不是？这个是能分别。哎，所分别没有，所以能分别也没有。你说我是在分别，可是你分别的那东西都是那个叫无用功，你说你这能分别干什么了？是不是啊？ 你想的都是那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说你这不是不但这个创造不出价值来，还伤害了你的叫这个耗费了你的精力，耗费了你的这个是不是啊？哎，白分别。所以所分别的东西没有的话，你这个能分别也就是个就是无用功，瞎分别，你这也没用，哎，找烦恼，自找烦恼。你能分别，也就是这个亦无有的意思，就是说也弄不出东西来。哎，你光能分别在那儿，这个就分别，哎，所分别的东西都没有的话，你这个能分别也创造不出东西来。哎，就是一个空分别、妄想分别。为什么叫妄想啊？你光妄想，那过不了日子。哎，以分别无故，无生死涅槃。因为你的能分别，所分别的东西也没有，能分别造不出东西来。你这分别就是能分别、所分别，都是个无用功，瞎想是吧？创造不出任何东西来，所以呢，无生死涅槃。说有的人就说，那生死涅槃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在我脑子里的。这就是佛法的第一步没学好，哎。你面前呀，没有除了你主观感觉之外的任何东西。哎，你面前就是由你的分别出来的那个叫色声香味触，就是主观感觉，就只有调动你的记忆。你在这想想什么呀？就是你有记忆，哎，有什么记忆，你能想起什么来？就是在这恢复记忆。里头没有任何除了这个分别跟所分别的那个概念之外任何东西，这是一个入佛，我们说叫悟入空门，哎，我们那个第一个偈子，哎，悟入空门偈，就是说佛讲什么呀？面前如梦幻泡影，是空，一切法空，哎，怎么悟入佛这个道理？就是你原来以为你面前有很多客观存在的东西。离心外境跟你没有关系，哎，你对他没办法，这是世间人。佛告诉你说什么呀？你看到的就是你一个梦，都是你的记忆升起的，除了你记忆升起的色声香味触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就是个梦。你说里头有什么呀？哎，里头什么都没有，能分别所分别什么都没有，哎，就是瞎想，所以无生死。你这是悟入空门的第一偈，我们想一下那个悟入空门偈啊，是什么呀？是色声香味触法。你面前你仔细一分类啊，你面前只有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东西。色声香味触五个是五个限量，就是你一睁眼自动现前的，哎，不用你操心，不用你分别，甭都就颜色声音都就来了，感觉，哎，然后你就在这五种主观感觉上干什么呀？就开始瞎分别。世间人也承认，那个法是脑子想出来的，那个是空，是吧？但是人们认为这个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结果你仔细一想呢，颜色哪是客观存在的呀？你好好学学物理，你也知道，颜色、声音都不是客观存在的，都是你的这个分别创造出来的，都是你意识的语言。结果这么一分别呢，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跟梦就没有区别了。你晚上做梦也是，你睡着了，一闭眼啊，开始做梦，色声香味触法都出来了，是吧？你那个昨天的梦跟你现在的面前看到的生死长梦有什么区别啊？一点儿都。为什么佛说世间等于梦啊？为什么佛说世间跟梦无二无别呀？就是一点差别都没有。你想，梦里头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东西，你现在不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东西吗？你拿出第七种来，一点都拿不出来，完全划等号。哎，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哎，一看梦里也是这样，生死长梦也是这样，然后呢，都是主观感觉。你就是做梦，你也可以把这些都弄出来，是吧？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就是里头没有任何。我们说一个东西有，说一个东西存在，说一个东西这个实际存在。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它客观存在，不是你说有没有，你说不说人家都有，客观存在，哎，自性在那儿，那客观存在那叫真有，哎，不是说你说有我想有那没用，哎，所以呢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切法空，实际上没有客观存在，那都是主观感觉，那就成了什么？成了梦了，是不是啊？跟梦完全一样， 梦里的人死活认为面前是真实的，有什么用啊？没用，你傻瓜，是不是啊？做梦你都不知道正做梦了当真。有好多人是不是那个说梦话梦游是吧？哎，那有什么用啊？哎，所以这一诵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幻化师幻化出来的东西里头什么都没有，我们呢做这个生死长梦里头呢也是什么都没有。除了你所分别的东西，你说有人有法有山河大地，这是你忘记的东西，都是你忘记，你看不见吗？你找不着吗？找不着自信吗？有人说你老用那个桌子做比喻，这一个桌子就代表了梦里所有的物质存在。你能把这个桌子这个道理，为什么你桌子没自信，能把桌子没有这个道理想清楚，你就空掉梦里所有的物质存在了。你空掉梦里所有物质存在之后，你面前还剩什么呀？你梦里还剩，就剩精神分别了，是吧？就剩精神活动了。精神活动谁都知道是空，什么都没有。所以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想明白你面前桌子。为什么拿桌子做？因为我们一般现在要是学习啊听课呀，你面前都有这个桌子，或者说我们常用，我们那个想得清楚是吧，你找一个不常用的基本粒子，好多人都不知道基本粒子怎么回事是吧，他听不明白。你能空桌子就等于空掉了梦中的一切真实存在，一切客观存在都就空掉了。那不是重复每一个道理，只是举例子举的让你好这个用，你明白了那个道理，你想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那个经说的这段话了。这不意思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讲的道理是不一样的，别看例子一样。这个地方就是分别无忘记，就是说你在这分别的话，你所分别虚妄嫉妒的那些东西都没有。既然你什么都没分别出来，你的分别就没有意义，是不是啊？等于你分别也是个空。你分别无不，你无故，你分别什么都分别不出来，光有分别，那就等于说一说光有分别，那就等于是这个什么都没有，无生死涅槃。所以呢，没有生死轮回，没有这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既然没有生死，也不会有修行解脱得到涅槃。这是小圣认为这个有生死涅槃，认为梦里头有生死有涅槃，这都是这个没有智慧。大乘就，所以大乘啊，太这个越高的智慧啊越这个彻底。大乘根本不去分别梦里的那个什么有没有生死有没有涅槃，费那个劲儿，那都是实际上叫大乘来看，那都是邪见，是不是啊？大乘是究竟智慧，一句话简单的很，梦你想办法从梦中醒来，就彻底解决一切，实证到真实就彻底解决一切，方法简单的很。好，我们接着学啊。由无所分别，分别则不起，云何心不起而得有为心？这个是个反问，就是这个或者是菩萨或者是佛自问，反问就是提出问题吧。什么问题呢？说啊，由无所分别，就是因为我们脑子所分别出来的东西都不存在，分别则不起。那我在这瞎找烦恼干什么呀？我这想了半天什么也造不出来是吧，没无用功，我在这费这劲干什么呀？我知道了我所分别的东西根本不存在之后呢，分别则不起，我也不费那劲了。我也不能分别也停止了，我不费那劲，我得做点有用功啊是吧。云何心不起而得有为心？说你那个你讲的这个道理我听懂了。这就是这个有一个人向佛提问题啊，说你说所分别都不存在，我一想也是，都是空啊，那我也不分别了。说我心都能分别，心都不起来了，而得有为心，你怎么说三界唯有心呢？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能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我再说一遍这问题啊。这个人说你说了所分别的什么这个我看不到任何法的自性，我看到的只是主观感觉，主观感觉呢就跟梦一样完全是空，所以我所分别出来的什么都没有。我听懂了，所以呢我也不分别它了，没有用，分别也不起了。这样他说 就应该，如果所分别作为心的对境，哎，山河大地是 男女老少是心看到的嘛，对境。如果对境是空，哎，我能分别的心我也不起了，就心境俱空，应该是心境就同时消失了。你怎么说唯有心呢？哎，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这不对啊，应该是有能就有所，没能就没所，哎，没所也没能，哎，应该是这个同时消失的。你怎么讲这个唯识呢？怎么讲三界唯有心呢？这个问题这个错在哪儿？就是他没分清楚佛说的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这个唯有的心识是梦外真实存在的。哎，他不知道这个他把这个佛说的唯心唯识啊当成梦里的心了。哎，所以他就想不通了。明白了吧？这就是没分清楚梦里梦外。哎，佛说的是你不管你在这分别什么，哎，既有精神活动也有物质存在，在这热闹得很。他你这个梦里的心境全都是梦外心的所分别。哎，我们讲那个三乘能所，你们好好琢磨琢磨就分清楚了。哎，三乘能所就是中间最核心的一个能所，是梦里所分别出来的心境皆无，人法皆空，有无都没有，就是梦里头什么都没有，这是所分别。那能分别是什么呀？是梦外一定有一个正在做梦的心，那是能分别。哎，这是最重要的一对能所。哎，对这个最重要的能所来说是唯有心，就是说一个心正在做梦。哎，我们的现在都是我们的心正在做梦，那这描写这个状态怎么描写呢？那就是只能说唯有心没有境，是不是啊？哎，心的对境都是梦，都不存在，但是呢能做梦的心正在那做梦，正在那活动，是吧？唯识无境，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分别。然后那个不学佛的人以为梦里头呢有能所，哎，我有能看见的眼，我看见色了，我有能分别的心，我分别法了，哎，那是邪见。哎，那个就是梦里头再分能所，那是傻瓜，那是这个错误分别。梦里头都不存在，你还认为里头有能有所，什么有心有境，那不是跟佛法就没关系了，那就是普通凡夫的这个傻瓜邪见。哎，那是梦里头分能所。然后这个真实的心里头，哎，真完全存在的真实的心识，它也分能所。哎，比如说种子能升起现行，现行能熏成种子，它也有，那是讲它这个真实运行状态，也里头也可以分能所，不分能所你讲不清道理，是吧？哎，那是完全是能所都有的，这是三乘能所。这个人呢就是不知道最重要的一层能所，他就是他知道的就是认为梦中的心跟境存在，哎，他不知道这个现在是梦，梦外正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他不知道梦里头是空，哎，梦里头什心境皆无，什么都没有，他不懂这个，所以这是一个不学佛法的人提出来的问题。哎，就是说啊，你说的所分别，对，我知道，你脑子想的都没有，分别则不起啊，那我也不能分别，也不想了。他说我这是你说的道理，对吧？这样的话我心都不起了，你怎么说三界唯有心呢？哎，他不懂这个唯识的道理，提出这个问题来。现在我们那个群里头也有好多师兄就正在提这个问题，是吧？没学懂唯识无境，没学懂这个我们面前是空，哎，梦外有个阿赖耶识能做梦的心，没学懂这个的会提出这个问题来。然后佛怎么回答呢？佛说意差别无量，皆无真实法，无实无解脱，亦无诸世间。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梦里头啊，你那个心不算数。哎，就是你说的那个，说我在梦里头没心了，你怎么说有唯心呢？哎，佛说你梦里头那心不算数，我说的那个唯心是梦外的真实存在的阿赖耶识，哎，那个心。为了讲这个道理呢，佛给他说呀，说意差别无量，就是我们的意识这个在那儿所分别啊，做分别，我们意识做分别的时候啊，差别无量，就是 那当然差别无量了。你在那坐一会儿，那想法不知道起多少念头，是不是啊？一会儿想这个，一会儿想那个，差别无量。哎，皆无真实法，但是呢，都没有真实存在的法，都是妄想，是不是啊？意在那活动嘛，意识在那乱想，无实无解脱，亦无诸世间。哎，如果你知道你面前都是意识的这个分别的话，哎，你要是说做梦，我们都知道，那肯定只是意识分别，因为你睡着了是吧？身体都没有知觉了，前五识停止了，哎，只剩下极少一部分意识，大部分意识都休息了，只剩下极少一部分意识，哎，他这个没有休息，那就是你比较惦记啊，或者是说他反正这个你身体不好啊，反正就是他没休息，剩下的那一点极少的意识呢，在那干什么呀？还继续分别，就像白天分别一样。哎，这是梦，梦里差别无量，但是没有真实法，这是用梦来说啊。其实你想一下，你现在醒着的，你不跟梦完全一样吗？你整个知道的所有知识，所有你想到的东西，不都是你意识的差别无量的分别吗？是不是啊？你一看今天星期几，今天该干什么了？你跟做梦完全一样，你没看到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全是你的主观感觉，全跟梦里头没有差别。哎，你这就是个大梦。所以呢，用这个道理来讲，你现在亦差别无量，也是皆无真实法。你没看到任何真实存在的东西，全是你的这个主观感觉，全是你的妄想。所以下边结论就出来了。无实无解脱，既然没有任何真实法，没有真实的存在，你没有那个梦里头没有任何真实法，就是没有任何法存在，你当然没有解脱了。就是说你没有东西，你解脱什么？没有束缚，没有解脱，是吧？你梦里头没有东西，你当然没有束缚，也没有解脱，亦无诸世间，也没有这个什么诸世间，就是这个比如说人世间、鬼世间啊、天世间，是吧？六道轮回没有六道轮回。哎，完全是个生死长梦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如与所分别，外所见皆无，习气扰着心，似影像而现。好看懂吧？哎，本来是梦里头呢，只是意识在那儿胡思乱想，跟做梦一样，什么东西都没有。如与所分别，但是呢，愚痴的人呢？所分别的不一样，哎，就像愚痴的人所分别的那些什么呀？就是面前有真实的物质世界，还有真实的精神世界，哎，有人有法，哎，如愚痴的人不知道面前是梦的人所分别的那些法，外所见皆无，哎，他认为我心外见到了好多东西，哎，与所分别外所见。他认为我心外有很多东西，有物质世界，哎，外所见，心外所见，认为心外有法，结果怎么样？皆无。哎，你愚痴不知道是梦，你认为你心外有很多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吧？实际上呢，根本不存在，那是就完全是你一个妄想，哎，跟做梦一样。说我心外没有任何法，那我怎么会感觉心外有法呢？给你把原因找出来了，习气扰着心，哎，习气是什么呀？就是什么叫习气啊？你老熏习，老熏习，养成习惯了就叫习气。说这个人有什么习气，就是你老往心里头熏那个记忆，是吧？你像抽烟喝酒，谁也不是说刚生下来就有抽烟喝酒习气。你有抽烟喝酒习气，你条件没成熟，你也出不来。哎，那习气也得这个新培养是吧？有勾引他的新习气，才能把前生的那个习气勾引出来。你刚生的孩子谁不也不是说生出来就要喝酒，生出来就要抽烟是吧？习气就是积累起来的记忆，哎，比较强大了就叫习气，实际上就是记忆比较强大的记忆叫习气。说我那个心外本来没有，都没有法。那我怎么感觉心外有东西呢？哎，习气，你多少生做梦从来没醒过，你在梦里头啊，整天就是熏这个错误的记忆，说什么呀？心外有法，心外有物质，心外有东西。哎，结果呢，积累成强大的习气了。 这个邪见的习气呢，扰浊心，扰乱你这个浑浊的心。为什么叫浊心呢？因为你全是邪见记忆，全是你如全是邪见记忆，全是污染的东西，全是这个本来心很清净，可是无始来以来做梦着别人给你说了很多邪见，你就留了很多邪见的记忆，都是本来这个心清净里头什么都没有，结果呢你说不光有心啊，心外有物质，有人，有法，什么烦恼都熏进来了，认为外边有东西，习气扰着心。这个习气一打扰你这个很多错误记忆的心，怎么着呢开始做梦了，似影像而现。这个影像就是镜子里的影像，就好像镜子里的影像一样，就出现在你的面前，就是做梦嘛，就是。但是我们你看佛这个比喻非常好，似影像而现，影像镜子里的影像，镜子里影像是什么的特点呀？非常简单，看着有，实际上一点东西都没有，这就是境遇的这个本质。就是说什么叫似影像而现，就是说好像有很多东西出现了，但是实际上呢都是像镜子里的东西一样，一点东西都没有。有无等诸法，一切皆不生，但唯自心现，远离于分别。有无等诸法，这就是代表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法你分类最简单的两类，这个两类可以分很多分类法了。有无，这就是最简单一个，我们整天就是这东西有没有，那东西有没有，就整天就辩论这个，就是分辨这个有无。有无等诸法代表梦中一切法，一切皆不生，梦里的东西全都一点不存在，就像镜子里的影像一样，就像水中的月亮一样，就像这个非闻证眼前看着有蚊蝇一样，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就像马路远处的水一样，夏天啊这个杨艳，看着有水，实际上一滴水都没有。但唯自心现，虽然那个东西一点都没有，但是呢这个但不是但是啊，是仅仅是，唯也是仅仅，只有自心显现，就是唯自心现，那自心肯定得有是吧，没有自心你现不出幻象来是吧，没这个心做不出梦来，只是你自己心在那显现这些根本不存在的影像，所以自心现这个现出来的是什么，是梦幻泡影，是影像，是水中月，是这个阳焰，是看着有，实际上一点都没有，是这个意思。为什么我强调这个呢？马上下边那个谭先生啊，他就要把这个现理解成就是说自心能现出来真实存在的东西，你自心现什么就有什么，现出来的都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真实世界，马上他就给你解释成这样，他下边马上有这个话啊，我们用这儿来证明佛说的这个自心现是什么呀，是似影像而现，就是好像你在镜子里看到了一些影像，你看着有，实际上一点都没有，是这个意思，一切皆不生，佛说的多清楚是不是啊，这个易经的谭先生就这么清楚的佛经，他硬给你非要说这个佛说的自心现是一切法都生了，不是似影像而现，是真的人法，什么离心外境啊，心啊，心境都有了，直接就把这个经的意思完全颠倒成这个凡夫邪见，远离于分别，你但为自心现了，现的就是那个你像我们照镜子啊，我们照镜子你谁也不会执着说哎呀今天镜子里头有什么东西了，是不是啊，你不会分别这个，不会起这个分别，远离于分别，因为你知道镜子里头没有东西，我借助这个影像只是为了办我镜子外边的事儿，是不是啊，你不会知道说这个镜子里的影像是真实存在，不会知道水里头真有一个月亮，是不是啊，不会知道这个夏天马路远处真的有水，当然也有真的有水的时候，但是你看的那个阳焰那个一点水都没有，这就是远离与分别，人们不会上这个当，如果谁 谁把水中月当真呢？那个傻猴是吧？编的那寓言故事，其实人家猴子人家也知道，就是一般的猴子，而是傻猴子才去捞月亮，是不是啊？哎，编的寓言故事，人家那个动物，哎，头一回看镜子可能不明白，看几回人家就能明白，哎，人家也就不会把镜子里头东西当真了，也就远离分别人，看见镜子人家也不理，是不是啊？说诸法从缘，唯于非智者。谁要是说一切法是从缘生的，哎，因也是真实存在的，果也是真实存在的，哎，因缘所生法，我说就是有，哎，不是无，唯于非智者，这就是傻瓜，不是有智慧的人。我们现在，当然不学佛的都是说诸法从缘生了，哎，都是在那研究这个因哪果呀，什么生什么呀，是吧？都知道面前是有。但是我们末法当中，几乎所有的佛教徒，几乎啊，你去找一找，说有几个不是唯于非智者的，都是说诸法从缘生，公开的，这个不用你找，你就去随便去听网上一个讲佛法的讲，哎，都是说诸法从缘生，哎，因果不空，是吧？哎，有因有果，哎，都是这么讲，都认为面前是真实存在的。谁也不说面前啊，你别看他说的那个话，哎，整天也是念啊，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实际上他念空的时候呢，他心里想的那个空字呢，就是有的意思。哎，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无也是有。哎，佛说的那个字都给把意思颠倒了，都是有的意思。所以现在末法呀，已经这个很难找到正法了，都是说诸法从缘，唯于非智者，都是这样。这个不用咱们证明是吧？你去听就行了。但是这佛说得很清楚啊，说谁要是说一切法是从缘生的，他就是个傻瓜，哎，没有智慧，不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心自性解脱，净心胜所住。哎，说这个什么叫智者呀？心自性解脱，心是有自性的，哎，心是有自身的，心是有自体的。心本身是什么呀？你那一团记忆，你那一堆记忆，那就是他的自性。你的心的自性、自身、自体，本身就是那一团记忆，阿赖耶识、藏识。哎，这叫心自性。心自性解脱，这是智者。怎么解脱呀？因为你知道，除了心没有其他东西，你操那心干什么呀？这是智者。哪里有什么一切法从缘生啊？自个儿骗自个儿，自个儿害自个儿，是吧？弄得自个儿身心疲惫，哼，烦恼不断，傻不傻？他就是大傻瓜。哎，智者是心自性解脱，知道我们就只有一堆记忆，你记忆升起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心多清净啊！净心胜所住。哎，你得到这样的清净心之后啊，就是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心外无法，心外都是梦幻泡影，根本我就不分别。这不就是清净心了吗？净心胜舍住，谁要是证到三界唯有心了，哎，心外无法了，他就是圣者所住的境界。哎，那就是什么呀？照见五蕴皆空，梦醒了，远离颠倒梦想，从初谛到实谛，一直到所有的佛，永远都是什么呀？清净心，只有心。他因为什么呀？实证到了，他从梦中醒来一看，哪有六道轮回，哪有世间啊？一看世间就只有心，是吧？所有的心是一大团记忆，所有的心都重合在一起，哎，一室千灯，是吧？好像一个屋点了1000盏灯，大家的光光护照都重合在一起，但是呢，各是各的心，各是各的光，是吧？哎，净心胜舍住，这样的话就三界唯有心了，那就只有心了还不清净啊？只有心没别的。是不是啊？哎，这是圣者所住的境界。哎，你知道证到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的时候，你自性解脱，你就这个就是你就进入解脱状态了。哎，多好！所以这个愚痴的人呐，佛告诉他真相，哎，看不懂不信，非要找烦恼，非要去这叫什么呀？非要去争名夺利，非要去东奔西忙。那你有什么办法呀？哎，学佛学的少，他看不懂，没办法。最后一诵啊，树圣即路行，泛 至与自在，皆堕于无间，远离寂静意。树是树论派，圣是圣论派，这是印度婆罗门教里头六大哲学里头两个最这个叫什么呀，最普遍大家最流行的两个。他俩的差别就是什么呢？先说圣论派啊，是这个就是唯物主义，哎，比较科学，当时属于当时的科学，比较讲科学，就是说这个世界啊，基本粒子组成的，哎，是两个基本粒子生一个小基本粒子，哎，两个生一个，两个生一个，就把整个世界生出来了。这是当时的科学派，叫圣论派。圣论就是觉得自己最牛了不起。数论派呢，比圣论派呢，数论派可以算二元论，就是他不认为世界是就是不是唯物主义，是说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物质，但是他承认有精神，但是他那个精神呢是物质产生出来的，就好像我们现在唯物主义，他也承认你有精神活动，是吧？哎，但是他认为你这个精神活动啊，是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慢慢慢慢物质产生的一种附属于物质的一种副作用。哎，物质没了，你这精神活动就没了。它是这叫唯物主义，唯物是指的真实存在的只有东西。哎，这个数论派呢，你就再加一个精神。他说这个世界上啊，不是只有物质，它还有精神。哎，这两个一交流呢，产生了一共25种法。哎，数论派就是世界上分25大类，所以它叫数论派。这两个就概括了当时古印度的主要哲学流派，其实跟现在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现在我们世界也是主要一个主要是唯物主义，是吧？哎，然后呢，一个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呢，他也承认有物质，但是他认为物质呢是心产生的，哎，是一个附属于心的，哎，这是外道了，外道主要理论。路行外道就是不穿衣服，哎，这个你现在印度还有，你到那儿旅游可以看到。这个各种的修法吧，反正他们也是找解脱，但是呢找不到真正的解脱，就是跟着他的老师学一个那个他认为能解脱的方法，实际上都没找到解脱。梵志，梵是清净的意思，梵志就是说立志修行清净道，立志找真理，立志这个要见真相，梵志就是修行人。与自在，自在是大自在天，大自在天是这个色界顶，就是三界，我们是欲界，欲界有六层天，然后这个最上边是无色界，是四层天，在无色界跟欲界六层天之中是这个色界，哎，色界好像18层，好像色界，色界顶就是色究竟天，最高的色界天。色是物质世界，这都是有物质的世界，那个天主叫这个大自在天，再往上就没有物质了，再往上那个无色界就是只有精神存在，哎，没有物质，把物质空掉了，这都是外道了。皆堕于无间，远离寂静意。先说远离寂静意啊，就是说他们目的都是寂静，是这个意音就是涅槃，这个涅槃是外道通用的，就是外道都是追求涅槃，但是各个对涅槃理解不一样，有的说你这样就涅槃了，比如说那个佛出家之后修行，到成佛之前曾经跟这个外道学过文化，学过这个什么这个修行吧，由他的老师就告诉他说，你入到那个非想非非想就涅槃了，就出离生死了，那是他的寂静的定义，涅槃定义。但是佛说呢，外道这些啊，远离寂静意，远离真正的寂静，就是寂静是你把那个苦得断掉，把梦得醒来，这是真正寂静意。他们都跟那个都没找到真正寂静，所以说他远离寂静意。前头是皆堕于无间，这个意的少了一个字，他这就是这个意的肯定是少了，是皆堕有无间。哎，这个你堕于无间，这说不通了。这个皆堕有无间，有无间就是堕于世间见，哎，认为世间有东西，世间有修行。这个为什么说他那个少一个呢？咱们就用那个现代人这里其他三个译本吧，这句话译的，你看谭先生译的是诸外道着有无间，世即都无寂静意。哎，黄先生他们陷入有无之见，远离寂静之意。 魏本是无实堕邪见，就是他们那个见里头啊没有真实见，哎，都堕到邪见里头了，所以这个都没有这个无见，所以他这一定是落了一个字儿。不过这都不影响这个我们理解啊。好，这是一个唐本学完了。